首先我们谈到，我说出埃及记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整个属灵的经验，从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受到生活很多的磨练，一直到神拯救我们，一直到带我们出去，在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成长的阶段。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神兴起摩西一个属灵的领袖去帮助，然后神就呼召他出来。还记得摩西为了神准备他呢，去上了一个大学叫做 UW， 是 U 什么 W 啊？ University of Wilderness， 是旷野里面大学，神去操练他。操练差不多到毕业以后呢，就去来神的呼召他来到埃及里面，要呼吁他的百姓一起出来。但是法老王当时有不喜运行，所以呢，我就谈到另外一个是魔鬼一家，就好像是我们在魔鬼的权势里面，罪的权势里面被压迫得很厉害，魔鬼不愿放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当中有很多的挣扎，魔鬼不想我们信主。因此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七章至十章里面看到十诫的问题，一次一次法老王是放了又不放啊，反悔了很多次。所以撒旦也是这样，尽量要你不要出埃及，但是神信实的，他们出去了。出去不是他们做什么，出去是因为他们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就是代表什么呢？是预表到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救是本无恩，是耶稣的宝血，是白白的恩典。所以逾越节的意义，就像出埃及里面十一章到十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出来以后的话，埃及人继续追兵，然后我们就经过红海。红海按照保罗所说，新约所说的，就是预表到洗礼。接受神以后，我们经过一个洗礼，过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到新的地方啊。然后他们过了，他们以为就说，哎，好了，以后就是跟神一起就很好的生活。其实不是，到里面的时候，一过了红海呢，面对是一连串的考验。旷野的思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信主后，不要以为信主以后你就一帆风顺，神会带领你。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属灵的蜜月期，感到非常开心的，但是马上下来的会有一系列的训练，一系列的试探。因为是要神要帮助我们成长起来，是跟着他的里面熬炼里面，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常常是旷野的试探，以色列人就靠着因为吃的水的在那边埋怨神，神后来就给了，给水他喝，也给他食物吃，给他们什么食物吃啊？鹌鹑，还有呢，玛纳。玛纳预表什么？玛纳预表我每天在神面前要拿养分，才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如果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每天灵修的习惯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生活是非常缺乏能力的，你很容易会跌倒的。所以从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说每天跟神倚靠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准备好你很容易会跌倒的。那么思念其实分两种的，一方面是在里面的思念，很多是神允许撒旦来挑战我们的思念，然后呢试探我们，让我们可以犯罪。但是有时候神也允许撒旦从外面攻击我们，有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看另外一种的思念，是从外面的思念。所以今天的讲题跟大家分享是讲到上次所说水跟食物，也讲到玛纳的意义。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征战与祷告，这个是在旷野里面的另一种的试炼。以前是从内心的试探你罪的挑引出来，希望你犯罪撒旦，现在是撒旦从外面攻击，是第一场以色列要面对从出埃及以后的第一场面对的战争。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一下，来。继续，摩西何须举手？ 继续下去。耶和华对摩西说，经文是很简单，是有两句话我特别喜欢的，是十二节的，实际上十二节是提醒到摩西，当他随身的时候举手的时候啊，以色列就得胜。什么是垂手的时候他会打败的？其实这句话非常有名，而且是我感觉很大的鼓励。另外经文是十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啊， God is my banner， 这两个是很精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来回馈一下，会想一想神怎么去准备我们，当我们遇到很多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好，我们先开始以前还是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感谢您召聚弟兄姐妹再继续来敬拜我们主，又来敬拜你。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旷野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孤单的，也是借着这方面来熬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帮助我们学习到怎么去面对。也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就要祷告里面冲出我们的难关来。主啊，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面对一些生活里面的很大的关头，很多困难，要么是失业了，有一些美国人现在两年多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些是家庭的问题，家里很大的危机，有些可能是你学业方面有些困难，或是身体有软弱的。在我们人生里面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难关，这些不是偶然的，神允许的。但是这些事情里面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来谈谈。我将这个经文分析了三个大段，就是说攻击来的时候第一个，第二是攻击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是第二点，攻击完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before, during and after。在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在过程里面我们怎么去面对，然后发生以后我们怎么处理它，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第一个，攻击来了，好吧，我们请简练念一下，简单来。所以第一节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实际上第八节说有攻击来了，攻击从哪里来的？是亚玛利亚人。你们想到亚玛利亚是什么人啊？亚玛利亚原来是以索的后裔，以索是谁啊？是雅各的兄弟，记得吗？以索为了怎么样，一个红豆仓怎么样，将那些长子的名分呢就卖出去了。以索代表什么？一些很俗世的东西。他说他追求他身体各方面的需要，甚至属灵方面都可以随便放弃的。后来这个长子名分就给了雅各，雅各以后吧，后来吧就可以说神的是帮助了，后来是从雅各这所谓之派就出来了，就以色列，雅各的名字是以色列的名字的开始。所以以索呢来攻击，以及以索的后裔，他也是说神的子民很多时候是给世俗来攻击的。以索的后裔亚玛利亚还要杀尽犹太人。当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话，你要心里有准备，你要准备世界要攻击我们的，撒旦不会放过我们。出了埃及了，但出埃及没有完的，撒旦还是要千方百计要赶尽杀绝。但是神是胜过一切，我们不用怕。所以你现在面对很多困难不在神以外，攻击一定会来的，你准备好了，攻击一定会来的。亚玛利亚打过来，按照另外经文圣经第二十五章说，他们怎么打呢？他们打来的时候他很绝，他找到一些人安宁的时候，对那些老弱的病痛的人就是住在那边的，他从那边打进去，很聪明，他选了他们最弱点接进去。撒旦也是这样，很多时候看到你身上里面还有什么弱点的时候，他从那边攻进来。神允许这件事情为了祝福我们， 所以看到我们的征战里面，我们看到在属灵征战里面，很多时候也就发展攻击就来到。征战有两大种，一个是内在的征战，一个是外在的征战。战场有两大个，一个是在里面的战场，一个是外面的战场。上次我们讲到里面的战场，说我们的私欲，很多时候神允许撒旦来攻击我们，挑战我们，那就帮助我们，撒旦要攻击我们，那我们可以通过那个被试探以后，然后我们就犯罪了。讲到上次所说的水跟食物的问题，也有讲到外在的战争，现在撒旦明显来攻击了，亚玛利人就来改了，来打了。但是这个时候基督徒不应该逃避，基督徒面对攻击的时候不是逃避的，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神提醒的非常清楚，保罗提醒他的属灵儿子有句话我很喜欢的，大家一起念下来，因为保罗说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神允许很多试探来的时候，神要准备其实来祝福我们，但是呢你的态度要对，不要逃避。有些弟兄姊妹一碰到问题就逃避，神说我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我给你的包括一个很重要，就是刚才刚想起基督徒要刚想起来。我上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夫妇，我稍微再说一下，神给我很多机会，现在在很多教会里面服侍，那个教会是我在 North Dakota 服侍的一个教会，那个夫妇就是圈里面的那个夫妇啊，我们最近才拍了一个照片啊，他们非常忠心的为神服侍，他们是两个在 North Dakota 大学里面做教授的，因为 North Dakota 非常冷的，冷得很厉害的，冷到一路上，我上次也去一月份就讲到，一些弟兄们说国家主席非常小心，我们出去几分钟要马上跑回到车里面了。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你鼻子会跌了丢下来的，或者说晚的冷都很烈，零下很大的，你想到他们长期在那边生活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大半年都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怎么样啊，去了一边教室的话总是希望有些成果，成果以后差不多以后怎么样，都逃出 North Dakota 了，都逃出那个冰冷的世界了。所以他们夫妇还在那边一边服侍学生呢，一边很用心，一边好好去做他的老师教书跟研究的工作。诶，他们做得很好的。所以大概一两年以前呢，有个学校啊给他们一个 offer， 同时给他们夫妇，那个不容易的，很多一个学校一给两个夫妇太太跟先生一起给用，他们怎么样，我们有机会逃出 North Dakota 了，而且薪水又好了，工作就更好了，要出 North Dakota那边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们要准备接受这个 North Dakota 的那个学校的 offer 的时候呢，他们发觉到他们一走的时候好像接不上人，当地的学生团体学生团体就好像没人带了。所以我听得很感动，他们后来决定了放弃那个 offer， 留在 North Dakota， 还是能啊，为了弟兄姐妹，爱了，我很感动。上次我去大概是一月份还是一月份，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去在讲道的时候，他说霍教授，我们现在呢很祝福，用了一个门徒训练东西了，现在我们慢慢有增长了，团契教会慢慢有增长了。我说哈利赞美神。但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老公患了恶性的脑癌，开始这个礼拜开始他要有一个月的治疗。当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晴天霹雳就一个大来，这是非常忠心的，在主那边放下很多人摆上弟兄姊妹，但是还是难免怎么样攻起来。其实你要准备哦，你越大发热心的话，有可能怎样攻击越多的，要相信。那你说我就不要服侍咯，你不服侍的话撒旦就非常开心。我以前在这边也分享过一个笑话，我说 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的话撒旦睡在这个屋顶上面打瞌睡，另外教会的时候 打在屋顶上面，又下来又上去，漫游大海。我就问弟兄姐妹，哪个教会受祝福啊？第二个，不是第一个，因为法上为什么可以睡觉？因为下面在睡觉嘛，大家都睡吧。但是弟兄姐妹发月薪的时候，撒旦就很忙哎。当这个弟兄姐妹很大发月薪的时候，教会开始增长的时候，攻击就嘣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特别去 Minnesota 和 Chester， 一个叫 Mayo Clinic 非常有名的，做一系列的老癌方面治疗。老公其实还不知道，老婆瞒着他。希望他心里不会太低沉，希望他那个因为他的情绪可以帮助可以恢复过来，但是这个非常困难的症状来的。所以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症状，有外在症状，我们家庭可能有问题，我们身体有软弱，我们工作很难找，或是在公司里面很多的问题。在人生里面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障碍，但是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神说你不要逃避，我认为我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说神我怎么办呢？祷告非常重要。所以下面我们去看看，当他们面对这个症状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面对啊？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祷告。从启示章的第九到十三章里面就讲了一系列祷告，我就这边讲了三个大点，从那边学习到祷告的重要性啊。好吧，我们就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第九节到十节，一起来。面对属灵的症状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祷告，但祷告里面有不同的内容。我首先看第十七章的第九节的时节里面都提到行动跟祷告的关系。这里他们面对症状的时候，摩西就跟约书亚，当时是第一次提到那个名字叫约书亚的地方，这里也是第一次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以后第一次面对的自己要打的战争。所以摩西当时就握着他的约书亚说，你就带领我们一些人去打亚美利人，但是怎么样，我跟亚伦他们呢就会爬在山上里面为你祷告。从这边我感觉非常好，就提到祷告的态度，就是说我们需要祷告跟行动一起并行，是两方面一并行的。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往往很容易走到极端的，有些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跟没有信主没有什么关系，有一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稍微祷告一下怎么样，还是用他自己人的方法去处理很多事，很急的去处理事情。在国内就是你到国内的时候，很多时候比方说你申请东西啊或是要办事的时候，免得怎么样要快一点怎么样，要送礼嘛，说好听是送礼，说不好听是什么贿赂吧，快一点嘛，很多人都是这样方法的，司空见惯。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有的问题的时候，申请东西很困难，他没有祷告，有祷告，但很快怎么样，送你去所做的一样的。他有没有祷告，有祷告，但是怎么样，大部分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事情，太注重自己的行动就忘记跟神没有关系。我又发觉另外一个极端是，有些人信主以后就，我说不好听，太属灵了。很多时候祷告，就等在那边祷告，就没有行动了。我在做学生团体的辅导的话，常常我怎么样，都希望弟兄姐妹平衡的。如果弟兄姐妹不想追求的，我说追求多一点啊，多一点啊，爱主啊，要读圣经啊，要好好去服侍，你就成长了，神祝福了。但有些弟兄姐妹太热心服侍的话，太忙的时候呢，我说等一等啊，不要太多啊，因为第一个你服侍的对象就是你要做好的学生。很多时候我们进去以后发觉到容易走两个极端， 要么一个是说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的话，很多时候祷告一下的话就马上用自己人的方法去处理， take things in your own hands。 但有些时候我们过分处理，说我祷告就好了，摩西我们祷告就好了，天主来救我们的。摩西没有这样说，你要打，我会祷告，你要打，一起做。我发觉有些弟兄姐妹他跟我说，我教授啊，我现在很喜欢看圣经，我很喜欢灵修，我很喜欢服侍，但我不喜欢做我的论文，看到论文就头大了。我说这个不行的，你要做个平衡，你平衡才是要平衡生活里面才可以荣耀神的名。人家看到说你服侍的时候还是么，还可以做得很好学生，他就问你力量全源从哪里来，你就这样人吸引到神面前，不然的话你服侍很多怎么样，你功课很烂，还有人信主吗？所以我做这个辅导不容易做的，你走得太远的话拉你进去，走得太近的话推一下，要走一个平衡。基督徒生命我们需要行动与祷告有个平衡，你会容易走到极端。现在你会遇到一些问题，有时候太过消极在里面等，还是你太过太快了，走在神的前边。我们看看第二个重点，关于祷告的是不住的祷告，是出埃及的十七章第十一节。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当约瑟亚去打的时候呢，镜头就放到现在是摩西在山上，山上说亚伦家耶户的话在这边去帮助他，说摩西去祷告了。他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他祷告的时候举手的时候就赢了，一放下怎么样就输了。我想一下啊，摩西是属灵委员嘛，我们都承认了，哪个属灵委员该放手就输的，那我们不是属灵委员怎么样都敢输了。你就发现很多时候祷告为什么好像祷告很久都没有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放弃了。你越重要祷告你知道啊，你就需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不容易的。但是不要因为暂时还没有神没有听的祷告还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你就放弃了，你要不住的。你看看连摩西当他垂手的时候以色列就打败了。圣经里面有一些很清楚的鼓励我们啊，我们先看看帖撒罗尼前书的五章十七节怎么说。他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很好的，但以书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弟兄来。夫人有大军中的，但以琳我们也知道是旧约的属灵伟人，他为了以后的以色列国将来非常有幸为他的国家来祷告，但是他希望神告诉他将来怎么样，所以他信实祷告了很久时间，等了很多天，终于天使来了。从天使来里面一讲那句话给我有很多的属灵洞见，你就看到他怎么说，但以琳你不用去怕，因为你第一天专心祷告怎么样已经听了，你第一天祷告已经听了，但是为什么那么晚来啊？因为在过程里面波斯国的魔君撒旦难阻，我要快来来不来啊，他在打耶。还有你继续祷告什么，这有个米基拉米迦勒来帮助我，另外天使长我现在才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连丹尼里看看他又祷告，他不能祷告到进食，好多天没有吃饭，在那边等的时候他第一天其实已经蒙应允了，还是要等了二十几天以后天使才开始来告诉他。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有些事情在你心里很大负担，他就祷告很久，就神都没有听你的呢？你不要放弃， 你绝对不要放弃。神不是闭起眼睛塞着耳朵，只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有个属灵征战在后面，你知道吗？也需要常常举起你那样的手，为你的爱人祷告。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在香港，在香港是有一次我们去一个礼拜堂去聚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他讲道当中里面就分享一个事情，他说其实我有一件事情一直祷告很久都没有应允。他是个很热心的服事，做了很多神国事情，很多宣教的事情，很多为神的传福音的事情，非常为神所用的牧师，但是他一直为一个人祷告，为一个信主，一个人信主祷告。这个人是谁呢？是他的爸爸。当那个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爸爸很抗拒。当孩子跟这个不信要有祷告，用他传福音，他要他信主，爸爸说我不听这个。很多年都是非常拒绝，越传的越抗拒。因为他的儿子有时候心灰意冷，有很多人祷告神都没有听，他在那边大大约去为神传福音，但是怎么样，家里他所爱的人没有信主，他就离开。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还是继续祷告。后来爸爸生病了，而且不是普通病，是绝症，离世的时间不长了，他就更迫切了。他迫切到不断祷告以后，他希望人家不去帮助，所以有时候他去教会联聚会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他说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我老爸还没有信主，我需要你帮助我祷告。他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有一次也去教会去讲到说，嘿，讲完道以后，后会后有一个姐妹来找他，牧师啊，你爸爸没有信主的，我有负担，我来跟他传福音。牧师看看那个女孩子矮矮瘦瘦的，不闪其眼，心里说你行吗？我传了很多你都不行耶。我发觉他原来是个女传道，他说好啊好啊好啊，心里就说你行吗？但是他说好啊好啊好了。所以那个女传道就有一次去他家里拜访了，拜访的时候牧师一开门啊，就女传道就叫跟他的爸爸去传福音了。不是在旁边听的听的话就不是很不对样，因为女传道不是会有口才的，讲了结结巴巴，讲传福音的结结巴巴的。他说我被你传这么苦的一个文字，你来的话就说哎呀算了吧，可能再次失败了。的确女传道讲了很久，他爸爸都没有清楚啊，女传道要转头要出门，你可能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他可能翻过身来指着他爸爸，我不你怎么祷告？那个爸爸就吓一跳了，人家不是陌生人来看我的时候，所以那女人一直说你要跟我祷告，那吓一跳了，他说好好我跟你祷告。然后就跟他祷告呢，祷告接受耶稣呢，然后你从那走了。那牧师说真祷告还是假祷告啊？耶稣这是打发他走，就这样祷告啊？所以他观察他的爸爸，哎，奇妙啊！他爸爸就从那边开始变了，开始做一些属灵的事情了，或者真的信主了，然后过世。牧师没有放弃，他不断去祷告。就是你们摩西举起他疲惫的双手，还是不断为以色列人祷告。如果你太累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祷告，不要放弃。我们看第三点啊，祷告的重点在这边。我们看第三点啊，我们看十七章十二章十三节，前面来，前面念一下来。人总是人嘛，人是有累的，所以摩西举了很久的时候还没有答应啊， 就太累了，想还没有兴趣举起都没有力量了。很感谢主，旁边有两个兄弟来帮忙他，一个是亚伦，一个是胡尔，他们就拿一个石头在那边，然后呢就托住他的手，两个手撑住他。在这个时候，当他手稳住的时候，不断去祷告的时候呢，直到日落的时候，耶稣呀就杀了亚伯兰王还有他的百姓，就大声。从这一点我看到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这些手举起手的时候，很累的时候，记得有一点东西哦，弟兄姊妹在旁边，他会帮你忙的。所以有看到很多时候在祷告里发觉到很多时候很累，在祷告不下去很累的时候，不妨你可能不是去卖广告，但是最少是跟几个你感觉到可以信靠的人，你说你需要为我祷告，我很需要你祷告，我很累的，我很疲乏了，你很疲乏的时候，我甚至疲乏了一点，我不可以祷告了，好不好？你替我祷告，你请弟兄姐妹同心的为你祷告。教会团契就是这样，大家的以爱来相连。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帮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帮一点点，我在背后一点祷告来支持你。当我自己有需要的话，你用祷告来托持我。不但是这样做的时候，祷告更有力量。更重要是什么？我们的关系在主里面就拉得很紧起来了。我们的感情就不只是普通的 social 的 relationship， 而是有血肉的，一起来护持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重新的祷告，一般是我在 Greenfield 服侍弟兄姐妹们，我每个月差不多每个月去一次。这个我圈得起来的这个夫妇非常热心，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他是名校毕业 John Hopkins、我在 John Hopkins 服侍的话，就碰到那个老公他们就在那边看我的门市训练。后来毕业以后就来了，找到 Greenfield 的工作他们也很忠心在 Greenfield 教会的服侍。今年年初的时候，太太生了孩子，但是是太早生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孩子只是两三半而已，太小了，所以不可以出院，是在一个加密病房里面去帮助他，帮助孩子。所以夫妇有一点担忧，是说这个孩子活不来，活不活得来也不肯定。所以他要求教会为他们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不是教会在这上，弟兄姐妹很可爱的，很愿意，所以常常都提出我们要为他们夫妇祷告，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不断的祷告。三个月去的时候，我去带去跟柳服侍的时候，我就问他孩子怎么样，他说感谢主，孩子很好多了，先家人都棒了还是需要住在医院，但是呢很明显的各方面的功能发展的时候很不错。谢谢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的确啊，是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那么大的时候，祷告很久很累的时候，不妨邀请弟兄姊妹，其他弟兄姊妹帮助你，守望的为你祷告，用他的爱来托住你。因为的确有时候在生活的面临困难是非常困难的，就好像摩西太累的时候，他两个他的伙伴就托住他一起祷告，就得到属灵的生长。打赢又怎么样呢？他们行动与祷告，不是祷告同行祷告，打赢又怎么样呢？我们最后讲这一段是实际上的14-16节，一起念下来。胜仗以后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段经文一般来讲我们打胜仗里面哇庆祝什么，他们没有庆祝，但是呢经文重点不在他们打庆祝，只要我们昨天 game 打赢了 那大家很开心了。哎，打赢的时候怎么样？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经文它重点不在这个，大家很开始庆祝我们打赢仗，放在哪里啊？放在第二节，摩西出来做他。他说：“耶和华是我的荆棘。”后来神就启示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是没有完的。你打赢一次战场，但是这帮人会来攻击你的。”的确，后来是什么？后来就打的时候的基甸的时候，也跟那亚玛利亚打的。基甸是一个其中事实。后来基甸过了以后呢，是吧？扫罗王就是撒母耳记第二章里面讲到，扫罗王后来是一个亚玛利人所杀。有两个版本，但是怎么是？在撒母耳记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撒母耳是给一个亚玛利人所杀的。我下来什么？大卫举兵去攻他们，啊，打赢很多次，最后是在西西家的时候才从这个民族灭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神也应许说，这一般人的名号会将天下全然的涂抹掉，那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他住了一座坛。有时候在那边外面去服侍，特别是开布道会的时候，开始福音聚会，有些人信主之后很开心。但是我开心的不是说啊，我们先去吃饭庆祝一下，很开心。我最喜欢第一个事情做什么？就回到我这个房间，跪下来，或是房间不方便的时候呢，我跑到厕所那边。在厕所跪下来，我来赞美神。哦，神啊，因为你的名，今天人得拯救，一个灵魂得救是很大的事情，不是人的口讲什么，是属灵征战，就从撒旦手里面抢救这个灵魂出来了。为此，我要感谢你，用到一个不配的器皿拯救人，我要赞美。我在厕所里面跪下来，没有做一个坛了啊，但是在那边以祷告来感恩，因为神是我的荆棘。 The Lord is my banner。 我发现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信主以后啊，在走这条路里面，神不断去带领我们，是我们生命的荆棘。其实这个考验，这个攻击不在神以外，神允许撒旦的攻击吗？是神有计划的，希望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得到造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进程正常。同样我们进去以后，神给我们力量，只要我们态度对的话，神一定给我们力量，不但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打赢的时候，我们就变了，就越来越像他。因为整个事情神不是在外面，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耶和华是我的荆棘。你现在面对有什么的挣扎没有？对生活里面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先警告你，其实是不好做的。神没有说天是长难的，在你生命一定会到很多的战场，但是你要知道是神带你进去的，神允许给你进去的，为了怎么样？为了变成一个更好更强的基督徒，更像他基督徒。神带你进去，神一定担保，一定担保跟你去作战，而且一定担保一定会得胜。而得胜以后，你就在属灵阶梯里面又走一步，因为 The law, the battle belong to the law。 我们记得到这里，要不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听到祷告很久好像没有应允的话，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累了，提醒我们要不断去祷告，也请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祷告。也感谢你，你带领我们每一步，你既然容许这些现在面对很大困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绝对不是偶然的，最后有你的好意来祝福我们，就给我们一个适合的态度，常常面对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忍耐、谨守的心。那我们靠着你的力量可以冲破，我们冲破打赢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更有力量的基督徒，更能够响应神的一个荣耀的基督徒。求祝福我们，我们向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门。